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因为开地牧师不在，所以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弟兄也有姐妹来讲台一起来共同的侍奉。这是他不在，他是安息年，我在这里侍奉的最后一次。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起立，我们来读今天的圣经。今天的经文是选自罗马书19:9-21，一共7页 PowerPoint。 那么第一单数页我请弟兄们念，双数页我请姊妹们念，第七页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好，这是弟兄们开始。姊妹，弟兄，对不起，好，这个太灵光了啊！好，弟兄们。姊妹，最后一页我们齐声来念，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把如此宝贵的教训交给我们，要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与人际的关系、与弟兄姐妹肢体的关系上面，能够彼此相处、彼此相爱。我们恳求你在这个时候就亲自的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领受这一段圣经的信息，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活化出来。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给大家介绍一位传道人，他的名字叫王明道，看得清啊，看得清。王明道那个时候是在20世纪初期中国基督教自立教会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么他是活了91岁，从1900年出生到1991年回归天家。他因为反对三自教会，在1955年被中国政府逮捕，以反革命的罪被判了无期徒刑。判刑的原因是要他能够否认他的信仰。到1980年他被释放出来，但是没有解释，虽然是无期徒刑，平反以后没有跟他解释为什么。1991年在上海因病去世。王永信牧师，你们很多人也许都熟悉，称他是一个赤手真道的传道人，能够见人之未见，能够言人之未言的一个传道人。他非常重视圣经的教导和基督徒的生活见证。他曾写下一段话叫做《圣徒处世格言》，我知道你们看不清楚，不过我指出来这一段，这里写的是《圣徒处世格言》，王明道写的。这个卷帘非常的宝贵啊！这个卷帘是若干年前我们的李秀全牧师去中国的时候见到了王明道， 王明道亲自送给他，他带回来之后就摆在我们教会，所以也是等于送给我们教会的。这个卷帘呢，一直是挂在教会的办公室的会议室里面，后来因为年深日久有些破碎，所以我们的何长老，那个何不是何明志，何玉光长老就把它带回中国，重新的裱过，又拿回来挂在教会的时候，这是我照的照片，是那个时段。最近我去会议室里面找不到，不知道到哪去了。我想希望我们教会办公室的这个同工们也许可以试试看找不找得到。好，我说了你们看不清楚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他的名字叫做圣徒处世格言，跟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有一些关联，所以我特别把里面的几句引出来让大家一起来欣赏。所以这是圣徒处世格言的节录。我放之前我先告诉你们，你们知道吗，读中国书，读中国的卷帘是从右到左，从上到下，所以你也要这样来读。以敬畏神为立身之基，以爱邻舍为处世之法，这两句话是这个卷帘的头两句。中间我特别就找出来一些，待人要绝对诚实，律己务十分严正，为人做事要殷勤尽忠，与人交接当坦白正直，这是与人相处的事情。最后的两句叫做事事为别人着想，处处求荣耀主名。阿们，感谢神。这是王明道弟兄他写的圣徒处世格言。今天我们要讲罗马书十二章的一部分。罗马书的十二章里面可以分成三段，讲到与神的关系、与肢体的关系和与灵舍的关系。我把它叫做圣徒的品行，其实不只是我把它叫圣徒的品行，就是许多的传道人、解经家也好，都称罗马书十二章为圣徒的品行。我再稍微仔细的分析一下，罗马书十二章可以分成这三个大段：与神的关系、与肢体的关系和与灵舍的关系。与神的关系，很多人都会背这段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是怎么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如此信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们要心意你们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与神的关系，是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接下来的几段呢，有彼此服侍跟肢体的关系，彼此相爱跟肢体的关系，和与我们这个社会的关系，与我们的邻舍的关系，是要爱你的邻舍。彼此服侍是讲到肢体的关系，是讲到在一个教会里面，上帝所赐给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属灵的恩赐，就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所提到的互相的呼应。这呼应的结果是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人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用以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今天我们不讲这些，我们不讲那么多，但是我今天希望你们看的是两个地方，颜色不是很清楚啊。第一个叫彼此相爱，这是肢体之间的相爱；第二个叫爱你的邻舍，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爱是基督徒最重要的诫命，不只是先知摩西说过，他说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耶稣也同样的教过，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而且要爱人如己。耶稣的门徒重复过，彼得在彼得前书说，你们要切实相爱，弟兄们呢，小子们呢，你们要切实相爱。 耶稣的另外一个门徒约翰也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他是记载耶稣所说的话，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了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不止如此，保罗呢就更加的强调，他说爱是最妙的道。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你们要把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就是那最妙的道，英文叫 The Most Excellent Way。 这是哥林多前书13章31节。接下来12章，接下来在13章里面就写下了我们很多人也是会背的爱的真谛，我们今天就不背了哈。所以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今天是讲的不是哥林多前书，而是罗马书这一段12章9到21节，把爱的真谛变成爱的实践，爱的实际行动。我用三个段落来分析这一段这一些的圣经，不是完全按照圣经原来的段落，而是把它分类成为爱的真诚、爱的具体行动、爱甚至于能够爱你认为平常不觉得可爱的人。 OK， 好，我们就从这三个地方来看这段圣经。一开始我们说爱要真诚，爱的真诚是出自内心的。 Love must be sincere。 Sincere 这个字在拉丁文叫做 generous。 Generous 的意思是说这个里面这一个东西里面是没有掺杂其他的杂质的。因为常常在人卖东西的时候掺杂了一些别的东西，那个特别的讲到的这个 sincere 是说没有蜡，没有那个掺着的蜡的那种不纯的物品。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这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够爱他看不见的神呢？所以爱人不可虚假。那发自爱心的爱是没有发自内心的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所以一个真正没有虚假的爱是发自内心的爱。什么叫虚假的爱？什么叫有条件的爱？比方说你看到一个男生啊，一个女孩子看到一个男生要想爱他，你要觉得这个男生要可爱的话，要怎么样才能可爱呢？他要高富帅啊。而且这个男生呢最好啊有这个一掷千金的本钱，我要什么他就买给我什么，这是叫有条件的爱。那男生也是一样啊，男生看到女孩子呢要怎么样？要白富美，对，长得白又有钱又长得漂亮，所以要有羞花闭月的本钱，至少也要郎才女貌才能够佳偶天成。但是真正的爱是这样的吗？真正没有条件的爱不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在座许多是结了婚的，在你的婚礼上你会彼此对讲婚姻的誓言，有没有？还没有结婚的不急啊，以后你可能有机会也会讲。这婚姻的誓言最常见的就是说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er, for sickness in health, 翻成中文，不管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不管是富贵还是贫穷，不管是健康还是疾病，我跟你都同样的同时的度过。最后一句话 Till death do us apart, 至死方休。这是真诚的爱，这是我们每一位已经结婚的可以复习的一个爱，也还没有结婚的，当你要到前面要走下那个红毯之路的时候，要自己好好的去思考的爱。举一个例子，我不晓得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知道的人可以举手。 感谢主。有一个人举手，好，没关系，两个，好，感谢主。Robertson McQuicken， 他去年刚刚过世。他在25岁的时候，他就被他的父亲派他到一个预备的中学啊，叫做 Prep School。这个 Prep School 的名字叫做 Ben Lippin School。这个 Ben Lippin School 是哥伦比亚南卡的哥伦比亚圣，不是纽约市的那个，南卡的哥伦比亚的圣经学院的一个附属的中学。那个这个中学的目的是预备这些中学生将来可以上大学，当然是希望他们上哥伦比亚圣经神学院。他25岁的时候被他的父亲派到那里去，因为他父亲是那个时候哥伦比亚神学院的院长啊。好，那么他去呢，就把这个学校整顿一下，那个学校相当的败落啊，相当的不景气。后来到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注重宣教的一个人，所以他到了这个1957年到这个68年中间，差不多是12年的时间，跟他的妻子 Morio 还有4个小孩就搬到日本，在日本做宣教士。他在日本其实是相当成功，我们都晓得日本是很难很难，基督教很难在那边生根的地方，但是他在那边相当的成功。他在那边建立了5个教会，其中有个教会叫做 Grace Church， 这 Grace Church 是今天日本最大的基督教会。12年以后，这一个学校，这个哥伦比亚圣经学院来找他，说请他回到哥伦比亚圣学院去做校长。哥伦比亚圣经学院，对不起，去做校长，这有点不同啊。好，我不解释。当时他很犹疑，他并没有想去，尤其是他的差会就特别的跟他说，若是你回去，当然回去是好的啊，是在整个神的国度里面更加的建造。那么他就说，假如你要回去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派50个宣教士到日本来。他回去了，在5年之内，他就把他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毕业生派了50个到日本去。阿们。哥伦比亚圣经学院今天也是一个差派的学院。今天到目前为止，他们曾经差派过1700个人到世界的各地做宣教的工作。啊，我可以一直讲他很多他的事情，其中最后一点就是他是一个著作等身的人，他做了19本书，写了19本书啊。大部分的呢都是讲圣经，讲灵修，讲我们要怎么样更加认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怎么样认识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但是他真正最有名的事情是他在1990年那一年，你看刚刚我那边写的是他的校长是1968到1990年，1990年的时候向学校提出辞呈，他向学校辞职。22年以后，为什么？做得好好的，为什么？是不是跟校董吵架了？不是。你如果今天上网络去查这个人的名字的话，最出现最多的就是这个辞呈，这个辞职的这个记录和 YouTube 上面的他的声音。他说他的妻子 Muriel 的老人痴呆症已经开始相当的严重，他不认识别人，只认识他先生。他先生不在的时候，他会惊吓，会害怕，会紧张。所以他说，我知道今天只有我能够照应他。所以今天的辞职其实是在42年以前我与他结婚的时候所立下的誓言。因为我们都说过，不论顺境还是逆境，富贵还是贫穷，健康或是疾病，我们都要同样的同时的走过。我今天回去照应他，不是情不得已，而是心甘情愿。因为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是我终身的誓言。我欢迎你们，你们回家了之后去打 Robertson McQuicken， 在 YouTube 里面就可以听到这一段话，非常非常的感动。假如你觉得听这段话还不够的话，没问题，有书可以买。这书的名字英文叫做 A Promise Kept， 是我对他的承诺，所以中文翻得很好，中文叫做守住一生的承诺。我想这位牧师也好，校长也好，神学院的教授也好，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他说爱他是不可虚假，完全真诚，没有条件，爱的一个见证。好，接下来，爱是要能够厌恶罪，但是能够爱罪人。这边说爱，罪要厌恶，善要亲近。罪要厌恶，要能够分辨什么是罪，要能够分辨什么是属世的事情，就是说与基督的价值观不同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们要能够分辨，我们就能够分辨什么是恶的事情。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团契也好，在朋友之间也好，常常在那边辩论讨论到底某些事情是不是罪。我想我今天不进到这里面去，我只是提到今天开放的社会许许多多的允许人所做的事情是不符合我们基督教的价值观的。今天的这些允许，这是 permissiveness 所谓的，是把我们基督的价值观边缘化 marginalized，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来对付，很坚持的，很忠心的守住我们的信仰和我们应当做的事情。但是这边说善要亲近，什么样的善要亲近？我觉得爱罪人是一个亲近的善，爱罪人啊，我们要恨罪，但是我们要爱罪人。所以当我们在遇到一些某一些人在罪中的时候，我们是要怎么做来帮助他们从那个罪里面走出来，得到真正的新生命。当一个同事告诉你说他是同性恋者的时候，你要不要邀请他到教会来？当一个人在罪中的人，正在罪中的人的时候，教会能不能帮他受洗？这是很长的话题，我今天不去讲这些，但是我要给大家提一个例子。有一个教会叫做布鲁克林 Brooklyn Tabernacle Church 会幕堂，你们有人听过这个吗？有人看过这本书吗？这比较多一点啊，感谢主。这个教会当开始的时候，这一位牧师啊，是他的岳父把他派到那个教会去让那个教会可以败部复活，死里重生，因为那教会是烂到了，没有可以说是没有可救了。可是他去了之后，他的岳父是一个长老，他去了之后，他就跟妻子一起祷告，然后就决定了一个方向，就是说他的门口，他那个教堂在布鲁克林，大家都知道那什么地方啊，你在布鲁克林的门口，你打开门，外面都是吸毒的、犯罪的、各种不同的人 ，AIDS、homeless、无家可归的种种，所以他就从这些人身上着手。他说：“假如说我们不理他，教会不理他们，他们就永远的在这边就沉沦下去。我们做基督的工作的，我们要爱他们，我们要将福音传给他们，帮助他们从罪中走出来。”若干年以后，这是这个教会内部的光景。我们去过这个教会，我们参加过他们的礼拜，非常的感动人，非常的有 power 在里面，感谢神。那么你们若是再去查这个教会的话，这个教会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是他们的唱诗班，叫做 Tabernacle Choir， 会幕堂的合唱团，对不起。这个合唱团的指挥是谁啊？ 师母，这个会场，这个师母教的这一群人呢、啊，这一群人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五线谱是不会看的，简谱大概也不知道的。跟他们一起唱歌，教他们唱歌，唱赞美诗怎么唱，这些歌都是师母编的，他编的时候也不是写下来的，他就哼出来，大家跟着唱。如果你有机会去纽约，去布鲁克林的话，我鼓励你有机会去那边做个礼拜，因为你发现在那个诗班唱歌的时候，不是诗班在台上唱歌，是你我都跟着一起唱，非常的感动人。好，所以我们要恨恶罪，但是要爱罪人。接下来，爱要能够体会到别人的痛苦。圣经这边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啊？很熟悉啊！儒家思想对我们我们中国人的儒家思想对执政的人是什么样的要求？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是不是很相信啊？很好，很相近，对不对？保罗对基督徒的教导是什么呢？在这边的圣经，尤其是我们今天不会讲的那个罗马书十二章前面一点，还有在格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说，我们在基督的教会里面，你我是这个教会的肢体，我们互为肢体的时候，我们就要彼此相顾。我的胳膊痛，左边胳膊痛，我全身都会痛，我的右胳膊也会痛，因为我左胳膊不能动，一天到晚用右胳膊，右胳膊也痛。他开心我开心，他哭泣我陪他走那哭泣的道路。我们教会有这个斯蒂凡事工，斯蒂凡的 ministry， 非常佩服这些斯蒂凡的 minister， 他们的同工陪这一些在生命当中有剧烈的转变，或者有不顺意的时候，陪他们走过那困难的日子。我们今天没有读到，没有讲到的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八节说，或做劝化的，这是讲到属灵的恩赐，就当专一的劝化。劝化这个字原文叫做 listener， 就是去听对方的心里面的苦楚。保罗说，我与你们与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保罗把你我要同受一件患难的事情，是认为是一个美的，是一个好的事情。保罗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我都能够得到秘诀，因为那加给我那力量的，叫我凡事都能。所以我与你同受患难，原是美事。爱要不分身份高低，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因为今天这段圣经是完全的是一个应用性的圣经，所以我会提这些不同的例子给大家听。弟兄之爱，弟兄叫 filial， 或者是Philadelphia， 或者是 City of Brotherly Love， 我们都晓得哈。这是 C.S. Lewis 讲到的那个希腊文里面四个爱里面的一个。它四个爱里面有亲情之爱，是父母儿女的爱；有朋友之爱，就是这个 filial； 有夫妻之爱，叫做 eros； 有上帝给我们无条件的神圣之爱，叫做 agape。那么这边说，我们爱弟兄，我们弟兄之间的爱要彼此亲热，我们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我想一个团体里面常常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不恭敬人，不彼此推让。腓立比书说，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是谦卑的开始。假如说我看别人比自己强，于是我就两手一拍，我说我啥事也不做，因为你比我强，那是错误的。你要尽你自己的本分，你要去做你该做的事情。所以罗马书这边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让你能够侍中，你不要去跟别人抢功劳，你也不要什么事情都不做。假如一个人不在乎功劳属谁，你就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好，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聪明是蒙蔽自己的一个非常不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门。你自以为是，你自以为你了不起，你自以为大的时候，你就看不见别人的需要，而你应该做的是俯就卑微的人。不要因为人的地位给人不同的待遇，不要认为人身体的状况不同你就瞧不起他，非常的重要。你们都知道我们教会儿童部有一个 Philio， 有一个 Philip 的这个 ministry 是专门为有特别需要的，可能是身体，可能是智力方面有需要的这些小朋友。你如果在那后面的那个停车场上停车，你往往到早上礼拜天早上来的时候，你看到会有一个牌子说请你暂时不要停这里，因为这是他们那个班上所需要的。我们要能够注意到我们周遭的需要，我们要能够注意到我们周遭不同的人进到我们中间。有个故事是说，有一天在一个很体面的一个教会，好像我们这里一样，大家都穿得很整齐啊，你穿得不整齐没关系，下次回来穿整齐点。那么突然门开了，走进来一个面似乞丐的一个人，他走过来就坐在梯阶的旁边。那这个教会该怎么办？一看到紧张死了，我们赶快去找安全人员呢，看是不是这个是个来偷东西的。或许不是啊，或许是他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呢。这个故事原来是说，教会里面就有一个衣帽淡然的、衣帽很整齐的一个绅士，走到这个座位前面，把他的领带拿掉，把他的外套脱掉，就开始跟这位进来的人问他有什么需要，你来这边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我在非洲的时候遇到过一个牧师，很年轻的牧师，他就是这样子信主，他就是这样子成为牧师的。你永远不会知道神把你带到一个什么地方，给你的什么样一个挑战，什么样的一个功课。哎，再讲一个故事，反正我今天时间不够，我就把故事讲了。有一家人，这是真的事，住在 Boston。不是我们中国人，你放心。这家中国人住在靠讲错了，我完全讲错了，绝对不是中国人，好像我知道。这一家人住在靠城里面，大概是 Brooklyn， 因为 Brooklyn 有很多有钱的人，这是属于那种有钱的人。这个有钱的人呢，家里有个儿子。这儿子呢，你知道这个1960几年，大概60年、六几年、70年的时代，越南打仗打得很厉害的时候，美国很多年轻人，不管你的身份背景，你的老爸是什么，你是富二代还是官二代，都不管啊，你到时候就要打仗啊，你要就把你征召到前面去。这个儿子也被征召到越南去打仗。有一天呢，这家人在家里面办 party， 办那个派对啊。办的就是很多嘉宾啊，都穿得非常的光鲜啊，非常的漂亮，在里面正在这个 party 这个宴会的高潮的时候，来了个电话，这个妈妈就拿起来接电话，就听到是她儿子的声音。妈妈很高兴呢，啊，儿子你在哪里啊？在越南呢？还是在美国？还是在哪里？是加州还是在哪里？儿子说，我回来了，我要回家了，我已经从军队当中退下来了。妈妈说，那太好了，你赶快回来啊，你什么时候可以到啊？我们家里正好有很多人啊，都可以来跟你见见啊，寒暄一下。他说，妈妈，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他说，什么事？他说，我会带一个朋友回来，这是我在越南打仗的 最亲密的一个战友。但是这个人呢，断了一个胳膊，缺了一个腿，脸一半烧伤了。这老妈就开始不耐烦了，她说：“哎，儿子啊，拜托了，我们是有体面的人呢、啊，你把这样的人带到我们中间，走进这个大门，连佣人看到都觉得很尴尬，你就把这个事儿打消了吧。”儿子说：“妈妈，我懂了。”电话放下。结果儿子那天晚上没回来，第二天也没回来。第二天妈妈接到一个电话，这电话是个警察打来的。那警察说：“我们捡到一个人，他自杀了，他缺了一个胳膊，少了一个腿，脸烧了一半。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手上有一张纸条，纸条是你家的电话。我想你知道他是谁。”好，第二个，爱要有具体的行动。若是能行，尽要尽力。对不起，又跳了。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心里火热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上礼拜跟大家谈过啊。你们保罗说他们有这个热力，有这个热情，但是他们不按照真知识，所以这边又重复到那个信息。心里的火热是我们 on fire for Christ， 我们为上帝、为一基督的缘故，我们像火一样的热起来，因为是耶稣基督先爱了我们。 on fire for Christ comes from the passion of Christ 啊，我们侍奉的是那位永生的主，所以要心里火热，而且要不可懒惰。什么叫不可懒惰？我们侍奉主不可懒惰，我们做福音的传人，我们不可懒惰。哥林多后书，保罗写给提摩太后书，保罗写给提摩太里面说，他说：“如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手所赐给你的恩赐，再如火一样的眺望起来。”顺便跟大家讲一件事情，若干年前我跟小女儿一起到芝加哥去参加一个培训，那个培训是 Donald Carlson 跟 Timothy Keller 办的，一个礼拜，没有一个礼拜，大概是四天的时间，每天从早到晚，不同的传道人讲同样一本书，就是提摩太后书里面有一句话说：“你提摩太是福音的传人。” You are entrusted with gospel。所以在保罗在前面第一章第六节就说，要把你的火热从心里眺望起来，因为你是福音的传人。所以殷勤不可懒惰，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你不可懒惰，因为你要常常的服侍主，再把你的爱心眺望起来。若是可行，总要与人和睦。这里面有很多的意义在里头。若是可行啊，他没有说凡事跟天下的人都要和睦，而若是可行才要和睦，这是跟基督信基督的人的价值观有关系。我想我就不多讲，因为我时间马上就到了。帮补圣徒，我把这个讲完我就可以下来了。帮补圣徒，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帮补是什么意思？帮补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八节讲的，你有这个施舍的恩赐的，就施舍。施舍不是一个坏的事，施舍是一个帮助人的意思。这施舍不只说是上帝对圣徒、对基督徒向圣徒们的要求，这个帮补，这个施舍是上帝放在人心里面的一个本能，你相信吗？我们刚刚到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5岁，我妈妈带着我跟我妹妹，我父亲还留在前线，家里没有米了。我父亲有一个军校的同学，同班同学，他已经到了台湾，姓戴， 他就背了一袋米到我们家来。你知道那个印象在我脑海里面不会磨灭，永远不会磨灭。戴伯伯背了那袋米走到我们家门口，这是爱，这是一个不信主的人都能够做得到的爱，帮补圣徒更是我们需要做的。讲一点故事我们就完了啊。从台湾来的大概很多人至少没有见过他也听过他，韩婆婆。韩婆婆韩宝莲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内地会的宣教士，先在中国后来到台湾，又来中国到解放以后，所有的宣教士通通要离开中国，那他就像很多其他的宣教士一样就跑到台湾去了。他在台湾的时候带领很多的学生做学生的事工，他有一次呢他预备一个学生的退休会，他筹了一笔款不容易，但是被偷了。这是他书里面的故事啊，你们可以，如果你有机会买到这本书的话，被偷了他怎么办？他祷告，只有祷告，他不能再回到原来帮他捐款的人说，哦，你再来一次吧，因为我的钱被偷了，你被偷你没有做神的好管家啦。他没有，他用祷告，结果一丁一点慢慢的钱都来了，到了他要开退休会的那个时候，他所需要的款项全部都回来。这样的故事我想我们不只是我今天告诉你而听到，我想很多人都听过。比方说我们教会的创办牧师叫什么，焦元年。焦牧师在70年的时候，他要回到东南亚去这个还福音的债。他回去之前，他的儿子进了医学院，他说他没有一文钱可以给他的儿子，医学院很贵的，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的。他的儿子后来做了医生以后到泰国去做艾滋病的研究，放下高薪的职位做艾滋病的研究，今天还在做艾滋病研究。我不知道他今天是在泰国还是在华盛顿，因为他在那个 NIH 里面做管这个艾滋病研究的一个主管。焦牧师说他没有一分钱给他的儿子，但是一丁一点一滴一滴这些帮补他的这些反款项就来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是跟你我有关系的。当年有韩婆婆的见证，有焦牧师的见证，是什么人在后面把钱放到韩婆婆的口袋？什么人把一个信封放到焦牧师的门口？是谁？是你，是我。你有注意到你周遭人的圣徒的需要吗？你有想到你今天是做支持韩婆婆、支持焦牧师的人吗？这是你我该做的事情，这是爱的表现。最后我们要恳切的祷告，祷告是事情的开始，是事情的原动力。在指望喜乐中有指望中有喜乐，患难中要忍耐，这是你祷告的结果。所以祷告能够叫我们殷勤服事，与人和睦，能够帮补圣徒，能够与叫爱心增长。阿们。好，最后，爱要爱那不可爱的，但是我的时间到了，我想我们就低头祷告，下一次吧，拜拜。低头祷告。天父，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你的教导是何等的真实。你叫我们在这世上不是单独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而是我们在这边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做到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谢谢你，你叫我们爱要真诚，要有行动，要爱那些甚至于不可爱的人，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榜样，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高，升为至高，让天上地下和地底下的人没有人不口称耶稣为主。主啊，我们就求你让这样子的事实，这样子耶稣基督的见证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行为上能够生根。感谢主， 谢谢你赐下的话语，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